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6号，公元2003年2月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境内仍然通过强迫手段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大批西藏儿童流亡印度北部达仁萨拉难民接待站，中国名誉将协助大陆工人争取权益。下面请听新闻节目。在过去一年中，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中国政府加强实施了一对妇夫只能生育两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妇女进行绝育和避孕措施，导致许多妇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留下疾病。到目前为止，这些政策的实施仍然通过强迫等手段正在不断地得到加强。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引述近期从西藏拉萨流亡到尼泊尔藏人的指证发出消息。中国政府自公历1984年开始在西藏实施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对允许妇女生育的子女权利和数目越来越经常地实行限制，特别是在西藏自治区以内的地区，使用经济制裁在内的强迫手段迫使妇女接受绝育和流产来避孕。消息透露人表示，西藏妇女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在拉萨为首的各城镇和农牧民地区，经常有工作队和居委会设立的计划生育办公室通过招贴画和广播进行大力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和科学避孕知识。虽然中国的白皮书中声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西藏人仅占少数，在实施该项政策中，政府始终坚持以宣传为主、自愿为主的原则，制止任何形式的强制性堕胎。但是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资料和近期流亡藏人的证实表明，没有经过允许而怀孕的西藏妇女事实上面临着强迫其流产的惩罚措施。由于各种压力，许多怀孕的妇女迫使进行堕胎和流产，加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对根深蒂固信仰佛教的西藏妇女隐私权受到侮辱和侵犯。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白皮书中显示，仅在西藏康区和安多地区每年展开的计划生育政策中，接受绝育手术藏族妇女的比例就占 80%。 另外还有医疗队深入农牧区，将育龄妇女集中后实施子宫内用具和输卵管结扎等各种绝育手段。消息透露人表示，在拉萨接受避孕的部分妇女，由于避孕环脱落或者其他原因而不小心怀孕，受到了当局更严厉的惩罚。有些妇女接受绝育手术后，身体状况逐渐的衰退，出现各种妇女疾病，面部出现黑斑，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大批西藏儿童流亡到了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难民接待站，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近几年来，翻越重重雪山，克服严寒饥饿，步行将近一个月流亡到印度求学的儿童陆续增加。这些离开父母的13岁以下儿童大多是家境贫困，交付不起学费而被父母送往印度继续求学的。本台记者昨天下午前往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难民接待站，与日前抵达在该接待站的30多名10岁左右流亡孩童进行了采访。当记者问起这些小孩是怎么离开西藏逃往印度，以及路途所花费的时间时，他们争先恐后地表示步行过来的。 有些说步行花了29天，有些说19天，而有些用了1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其中一位年仅7岁的来自西藏拉萨莫志贡卡县的小男孩登崔甘颠表示，
刚看到你的电信，那种姐姐应该到你的家呀。
我在西藏学过藏文字母，到印度来是想学习，特别是学英文，学业成功后到上海等地方去。
那主要不姐姐上海的那种人。
另外，同样是来自拉萨莫志贡卡县的9岁小女孩登崔康珠表示，在西藏只读到小学3年级，妈妈就送我到印度继续求学，步行了28天。她说她现在非常想念妈妈，她还通过本台向她妈妈传达了她的心声。
妈妈，我这个老姐姐，我姐姐老有个人，等你读这么好。
她说，妈妈，我会在这里好好学习的，学业完成后就回家，请不要为我担心。当记者最后向所有的孩子问起到这以后有没有信心好好学习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有。另据本台了解，有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妇女会直接管理下，同西藏著名女政治犯阿蒂以美国支持西藏团体的3名成员共同合作，在达仁萨拉西藏难民接待站特别组织了一个培训班，专门为抵达难民接待站的所有适龄儿童在正式送学校之前教授绘画、写字、计算、藏文和英文等基础知识。本台记者采访其中一位进行无偿服务的西藏妇女会成员时，他表示，这个培训班所有教材和用具是西藏妇女会提供的，并负责管理。这些儿童早上学绘画，下午玩游戏，大部分喜欢学英文和藏文，就专门授课。他们当中有些会一点藏文，有些根本不会，就从基础知识学起。该妇女会成员继续表示，这些儿童大部分是从西藏偏僻的山村过来的，但多是来学习的，他们总把学习视为重中之重，所以我们将会尽一切力量满足他们的心愿。至于是什么原因促使大批儿童离开父母选择流亡生涯，西藏流亡政府发表的中国在西藏实施最黑暗的殖民统治的白皮书中透露，中国政府强制人民出资建立的所谓民办学校，但是这些学校的存在有助于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3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在对西藏的学校状况进行研究后指出，在西藏自治区范围内有58所中学，其中真正具备中学条件的只有13所。在2450所小学中，公办学校只有451所，其余2000余所学校是由民间出资的所谓民办学校。这些学校缺乏良好设施，不具备办学条件，学生水平很低或者根本没有，因此不可能进行所谓的科技教育。如果看看目前90%的农牧民连小学程度都没有，谈论高中或大学的文化水平，就仿佛对一个饥饿的人说你应该吃美味佳肴一样。学龄儿童中只有45%以上是小学，其中只有10.6%的孩子可以从中学毕业。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另有45%的学龄儿童连小学教育都得不到。在整个西藏自治区，有各种级别的教师9000余人，距离实际需要实在是太少了。而且其中50%的教师不具备当教师的知识水平。要使民族平等，就要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就要改变现行的政策。西藏流亡政府发表的中国在西藏实施最黑暗的殖民统治的白皮书中还透露，80年代实施的宽松政策使教育制度开始向西藏人民所需求的方向发展，但遗憾的是，基于中国整体经济战略问题而减少了对文化教育的支出，因此过去10年中有63所学校被关闭，适龄儿童入学降临到只有43%。到20世纪90年代， 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被宣布为经济特区，从而设有不少专门的教育经费。1996年，北京政府制定了让西藏自治区的所有适龄儿童都得到教育机会的政策，但是为了教育而拨出的专款大部分被挪用到大量中国籍学生的公立学校中，完全由藏人学生组成的乡村学校继续遭到漠视。同时，在西藏各学校存在着严重的乱收费现象，有些贫困家庭根本就交付不起高昂的学费，而不得不强迫子女辍学返家。在上述种种原因之下，在西藏很多家长为了子女能够继续得到学习的机会，未来能有光明的前途，就因此忍痛割爱，不顾路途中雪山万叠、严寒刺骨，将子女送往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免费学校中学习。
世界日报消息，魏金生基金会及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5号指出，该组织近期工作重点将协助中国大陆工人的争取权益，并突破北京设置的信心柏林五，通过网际网路向大陆工运骨干提供海内外各种信息，以及敦促西方政府关注大陆劳工为自身基本人权所做的努力。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指出，近年来中国工潮风起云涌，但是由于中国信息不灵，大多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由于中共本身起源于工农组织，深知独立工会对于政府造成的威胁，绝不容忍民间任何带有政治色彩组织的生存。但是目前在中国要公开成立自发性的工会组织似乎又不可能，只有以非政治而又多层次的面貌出现，才能巧妙地与中共当局玩猫捉老鼠的游戏。魏金生指出，有些民运朋友喜欢仿效当年中共搞地下活动的非法模式，实际上反而容易被当局抓住做治罪的把柄。虽然与西方民主国家相比，中国几乎毫无法治可言，但是生活中老百姓占法律空档的例子层出不穷，正是可以利用的一扇窗户。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但他们只能使其短时期的得以镇定，他们再来要求噶夏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份书面的关于中国将不惩罚这些康巴人和安多人的保证书，但是中国人拒绝了，理由很奇怪，说什么如果这样的承诺公诸于众，就会传到印度，也就会使中国丢脸，噶夏什么也不能做，只有重复中国人的口头承诺，并以他们自己的权利来书写成文。但不久，迹象表明这些诺言和许多别的一样空洞。几周后，中国官员在康巴人中间转来转去，收集意见，详细记录各种各样的个人简历，这是前所未有的，使康巴人增添了恐惧。他们认为这是集体逮捕的前奏，并断定他们在拉萨不再安全，大流从因而开始了。一些难民夜间开始朝山中出发，有些带着家人去找游击队并加入其中，到后来几乎没有人留下来。这当然也激怒了中国人，他们的怨言也纷纷涌入噶夏办公室。我对这一事件的转变极不安，这使我的处境更加的为难。我一方面极其钦佩这些游击战士们，他们是勇敢的人们，男男女女把自己的孩子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以上听到的是由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